在座的不全都是父亲，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地上都有一个地上的父亲。如果你的父亲现在地上的父亲现在还健在的话呢，也请记得，无论他在现在在你的身旁，还是在遥远的国内，那你都可以发一条短信跟他说一声父亲节快乐。虽然我知道在我们的很多人的成长的经历当中呢。我不知道父亲的形象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你和父亲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那对我来说，我是儿子，所以呢，有时候孩子跟父亲之间总有一道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跨过的墙。那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非常感恩的是，我们都有一个完美的父亲，那他就是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天父。我们都是神所宝贵的儿女。在今天开始分享之前，我们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来献上感恩，谢谢你不仅你赐给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来养育我们长大，养育我们成长，你也更是一位在天上完美的父亲。你不仅是我们的父亲，你也是父亲了我们在这个地上所有的罪债，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恩主你的面前，能够得享你孩子的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愿主你今天下午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主你的话语亲自的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并且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实践，能够活出主你的话语来。孩子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今天的经文呢，其实就是记载在了马拉基书。大家知道马拉基书在哪里吗？对，是在旧约，而且是旧约最后的一本书。那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们教会其实讲了很多新约的内容，特别是保罗的书信。相对来说，我们的旧约就相对涉及的少了一些。所以呢，算上这一次在暑期的时候教会和暑期就是六月到八月期间呢，教会给我和奔奔安排了四次讲到的时间，并没有给我们限定说我们要用什么经文。所以呢，我们两个就稍微商量了一下，觉得说我们要不就选一个在旧约当中相对篇幅比较短的一卷的经卷来分享一个系列。所以呢让大家对新约和旧约有一个相对平衡的认识和了解。所以我们两个就选择了这个马拉基书，因为它只有四章的内容。那今天呢是这个书卷这个系列的第一讲。那其实这第一讲呢也正好符合了今天父亲节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说马拉基书它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马拉基书是一段耶和华借着先知马拉基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默示。那马拉基他生活在什么时候呢？他是生活在以色列从被掳归回大概100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就很快的借着这个图表来回顾一下以色列的一个历史。当人堕落持续的犯罪了以后呢，在创世纪的第11章开始，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的一家，并且呢应许他的后裔可以成为大族，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的民族。他并且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就是这个被奴隶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被捆绑的这样一个地方，能够出埃及，进入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样的一片迦南美地当中。那以色列就在那里，他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也就是以色列的王国。只是呢，这样一个丰盛的恩典，并没有让以色列人全然的去跟随神。他们特别是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了以后，他们不断的败坏，不断的远离神，去敬拜外邦神，不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呢，神就兴起周围的强敌去攻打他们。他们首先是内部有了一个分裂，成为了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然后呢，他们先后的就被外敌入侵，使得他们国破家亡，甚至连神的圣殿都被摧毁了。所以这些百姓们就被掳到了异国他乡，这就是他们被掳的这样一段时期。 但是我们的神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恩典和怜悯的。就在被掳了大概70年之后呢，他让这群以色列的百姓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园，然后重建神的圣殿。那在被掳的在归回的这样的一个初期，就是他们刚回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旧约当中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所记载的那段时间当中呢，以色列的确有了一段非常好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复兴。但是好景不长，就是大概过了100年，到了马拉基的时候，那这个耶路撒冷呢，那时候的景况其实是非常的凄凉，并没有他们所自己所想象的，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会欣欣的向荣。那这当中一个最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又走了他们前辈们的这样一个老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又一次的去背叛，去背逆了神。但是这些凄凉的场景呢，并没有让以色列人去反思他们自己的问题，反而他们把一切的责任都归咎给神，并且说是因为神不爱他们。所以在马拉基书刚开始的时候，当神呼唤他的百姓，对他们说我曾爱你们的时候，那这些百姓们呢，他们却用一种非常冷漠的这样的一个语气来回答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们呢？并且你会从我们接下来3次会讲到，从马拉基书的这个内容当中，你会看到7次以色列人对神的质疑，他们和神的这样一个辩论。那这样的一个辩论，这样的一个对话呢，其实就让我想起了一幅非常经典的艺术的作品，这部作品就是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创世纪。这幅作品呢，其实很形象地刻画了我们人和神之间常常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是我们的神他就像右边的这个一样，他常常就是积极的、主动的、非常热忱的想和人建立这样一个爱的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人呢，常常就是这样被动的、慵懒的、毫不在意的去回应神对我们这样一个热忱的爱，甚至我们拒绝了神的爱。但是纵使是这样，神依然爱我们，他依然的通过圣经不断的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他呼唤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转。而这个回转的主题呢，就是整本马拉基书所要带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个重点。那让我们先回到马拉基书的这个时空环境当中。那在经文的1章2到5节呢，就特别提到了以色列人的邻居也就是以东。那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就知道说，以东呢就是以扫的后代。那在马拉基书，在马拉基的那个时期的时候呢，那以东他们正在经历着比当时的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后代了更加凄凉的一个状况。那过去呢，其实以东他曾经帮助那些外来的入侵者去攻打、去毁灭以色列。但是呢，到现在几百年过去了以后，他们自己正在经历着被外来者入侵的这样一个凄惨的状况。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空的背景当中呢，神呼唤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在眼里只看见自己的凄凉，而让他们有更宽广的眼光向外看，去看从整个民族的历史，从整个救恩的历史去看见说神他正在做什么。那这样的一种向外看的一种呼召呢，并不是说让我们跟周围的人比惨，好像说我已经很惨了，所以隔壁的比我还惨，所以我还挺开心的，并不是让我们和他们去比惨，而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看见说，让以色列人去明白说他们自己是谁。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是谁， Who am I？ 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有神尊贵的儿女的身份，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 在主里面的一个特权，是周围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所没有的，而且也是他们如果有再多的外表的富足也无法取代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如果你只以啊物质的满足，或者环境的顺利，或者你的祷告是不是蒙神的应允来衡量神的爱的话，那你就可能和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们一样，并不完全的明白神的爱。神的爱最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经文三到五节当中，他其实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以扫和雅各的例子。这个例子并一方面是代表了当时的历史的环境，那另一方面其实也让以色列人去看见说，以扫和雅各他们是双胞胎，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神却拣选了雅各，祝福他，并且让他的后裔，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成为了神的选民。那这样的拣选难道是因为雅各他更加的优秀，更加的爱神，更加的合神的心意吗？其实并不是的。其实如果你回到创世纪去看的话，雅各是一个非常有算计的人，非常有自己小聪明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神的爱和拣选他不是看我们的优点，不是看我们有多么的好所以神来爱我们，反而他是正是因为我们完全的败坏，完全的远离神，活在罪恶过犯之中，神却依然爱我们，这才是神对我们的爱。当我们去认识了神的爱了以后，我们怎么样的去回应他的爱呢？这就是马拉基书三章六到七节所提醒我们的，也是神的呼唤。神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回转。让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吗？因我是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说我如何才能转向。那就是这是我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所要提到的第一个转向，第一个回转，就是人的心要回转向神。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那这位我们的天父就好像这位老父亲一样，他每天都在盼望着他的孩子可以回来。你要知道，在这个比喻的时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当一个儿子向还在世的还活着的父亲去讨财产，去分财产的，其实是对父亲的一个公开的羞辱。但是这个老父亲他并不计较这些，他所盼望的，他所想的是希望这个孩子可以赶快的回家。哪怕他已经在外面被糟蹋的已经不成人形了，他又脏又脏又臭，但是这位老父亲他毫不在意。当他看见孩子回来了以后，他就不顾身份的跑过去和他亲嘴，并且把最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来恢复他儿子的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现在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如果你现在和这个曾经的小儿子那样处在一个属灵的低谷的当中啊，你可能对神因为很多的事情你对神已经渐渐的灰心，你想远离神，你人在这里，但是你的心其实已经离开神很久了。那我的祷告就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可以成为一个邀请，让你再一次的去回想当初神是怎么爱你的，让你再一次的去确认自己在主里面，在神里面这样一个被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愿意可以回转向神。千千万万不要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到了人生最最绝望的时候才想起来说我要回转。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在这个浪子的比喻当中还有一个大儿子， 他看似没有离家出走，他看似尽到了一个儿子他所尽的一切的本分，但是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从他的抱怨当中，你就会看到说其实他并不快乐，他也无法像他的父亲一样去接纳这位失而复得的这样的一位弟弟，他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回转的一个浪子。这其实有时候也是我们很多老基督徒的生命的写照。我们信主很久了，我们甚至在教会当中啊也服侍很久了，但是我们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快乐，并不是那么的满足。我们甚至很嫉妒别人所拥有的，啊，觉得说啊，我都为神做了那么多事情了，为什么我却没有得到我那份应得的奖赏呢？我们常常服侍越多，反而我们心里的苦毒也越多。那我自己呢，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啊，大家看出来这是我吗？从小我都是基督徒，也积极的参加教会的各样的一个啊活动。但是当我进入到大学的时候，啊，我经历了一段啊信仰的啊叛逆期。那引起这个叛逆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很羡慕当时被我定义为啊半路出家的人。那什么叫半路出家呢？就是啊，我觉得那个就是一开始不信主的，然后后来领受了福音，成为主儿女的这些人。那我有一套在现在自己看来都非常可笑的一个理论，啊，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些半路出家的人呢，他们既享受过这个世界的好处，又可以享受主，等他们信主了以后呢，又可以享受主给他们的各样的祝福，两头的好处他们都占了，所以呢，相比而言，我就亏了，啊，我从小都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很多的事情啊，不是说我不想做，而是我不敢去做，我没有机会去享受到这个世界的好处，所以那时候我就对神有很多很多的抱怨。那时候呢，我团契的一个传道人他就给我分享了这个浪子的比喻。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听这个比喻了，因为作为基督徒你可能听过非常多次了，但是这也是我第一次把这个比喻和我自己的生命连接在了一起。我自己开始意识到说，我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就是这个比喻当中的这个大儿子。我虽然从小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从来没有真正的去享受过与神同在的这份满足和喜乐。我根本不知道天父的心他是如何的。我甚至轻看了自己在主里的这样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我之所以会羡慕那些人他们能得到世上的好处，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说在我手里的那个宝贝是多么的可贵，所以我更不知道说我能够少走那么多的弯路，一直在神的爱和祝福当中，是神对我多大的一个爱。所以当我明白了以后呢，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是我第一次的真正的在神面前认我自己的罪。我以前可能会一些为了一些小事情啊，我今天撒谎啦，我今天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啦，去认罪悔改。但是这是我那一次是我第一次为我的生命来向主来认罪。那一刻对我来说呢，才是真正的回转，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那我们看完了第一个回转，我们就来看第二个，也就是在经文最后四章五到六节说的，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当我们和神的关系修复了以后呢，就是要恢复人和人这里样的一个关系了。那在这段经文当中，这里的父亲呢，啊，原文当中有的是复数，也就是父亲们，所以这个父亲并不是指的是神，而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指的就是地上的父亲。而且这个顺序是非常有趣的，是父亲的心先要转向儿女，也就是说在亲子关系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父亲们要跨出第一步。啊，我相信其实我们在座的有很多 啊，非常非常优秀的父亲。相比你们来说呢，我成为父亲的时间其实短了非常的多。我的大儿子可乐才3岁半，所以我成为父亲也大概只有3岁半的时间，啊，不是3年半的时间。那，我知道很多的父亲都非常的好，你们能陪伴孩子的成长，能够倾听孩子的心声，也做他们的良师益友。但是我也相信呢，在座的很多的父亲们呢，你们的内心和我一样是非常想要跟孩子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的，只是呢，我们可能弟兄吧，可能男生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的去表达自己的爱，沟通自己的想法。所以呢，这节经文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作为父亲，我们要跨出第一步，要首先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那我自己从我很短的做父亲的经验当中分享，想到了3个我们可以首先做出改变的3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在属灵的层面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且更重要的不是言语上的，而是身体上的言传身教。那在教会当中呢，有一群非常特殊的群体叫做 PK 简称 PK， 就是Pastor's Kids， 就是牧者的小孩。那曾经呢，有一个调查就显示说，他们当中这些牧者的小孩，他们有40%的人曾经经历过信仰的挣扎。那33%的人呢，已经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了，他们已经没有积极的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和各样的活动了。而7%的人呢，已经很明确的宣称说自己已经不再是基督徒了。那这些孩子他们在信仰上遭遇了这么大的一个挑战，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在家里所认识的这个父亲和在教会里的那个父亲呢，完全是两个人。父亲在讲台上所讲的信息，他们在家里面其实根本是做不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孩子他们长大了以后可以去教会，而且是自己主动的愿意去教会，能够自己和神建立爱的亲密的关系，能够爱神，能够爱人，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每天的生命当中，你并没有让孩子去看到说这个信仰对你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并没有看到说这个信仰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对他们，如果他们所看到的你只是每天周日例行公事的去敬拜神，离开教会以后呢，回到家里一切又恢复了原样，那站在孩子的角度，大家站在孩子的角度的去想一想，那这样的一个信仰有什么可以值得他们去跟随的呢？那我和奔奔现在我们是这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了，我们的3个孩子呢，我也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的就成为了 PK。 每天，但对我们看来，每天都有3双眼睛每天都看着我们，到底是一位，是一对怎么样的一对传道人。可能弟兄姐妹们看不见，但是他们每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能最近距离的观察到我们。那我们的祷告，我们一直以来的祷告，就是希望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见证，不要成为孩子去认识神，去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阻拦。所以当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或者说做错了一些事情，在孩子的面前有一些不好的见证了以后，当我们冷静下来，我们首先我们都会很主动的和孩子去解释，如果我们有做错的地方，我们就和他们去道歉，我们要让他们去看见说其实爸爸妈妈并不是完人，我们都是人，都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只有那位神，我们所跟随的这位神，他才是全然的美善，全然的爱他们的。那我们就去到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在管教当中呢，慎用自己的权柄。那今年在教会最初年初的时候，在执事的这个就职的典礼上呢，毛牧师他分享了一个关于给 耶稣给门徒洗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那其中有一个点，其实让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的。他鼓励执事们，其实也是在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要谦卑的去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特别对于执事们来说，是在教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其实我想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在养育孩子的过程的当中呢，家长的权柄，特别是父亲的权柄，因为父亲常常是权柄或者力量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何的在我们运用权柄的过程当中去让孩子体会到我们的爱，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神给我们的这个责任和这个权柄去管教我们的孩子，但是呢，我也知道权柄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受到神的爱或者神的道来约束的话呢，就很容易就变成了权势，也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仗势欺人，他来满用权柄来满足我们自己人的私欲、人的想法。我有时候也在反思我自己啊，我的孩子他愿意常常愿意照着我的指示去做，是因为他真的愿意去这样做吗？还是说他因为害怕我，所以他去做这些事情？是不是我常常很容易的把在别的地方啊，特别是在工作上或者别的方面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就转嫁到了他的身上？有时候孩子他可能只是犯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错误，但是呢却因为我心情不好却成了一个出气筒，来把脾气都发在了他的身上。这其实就是在滥用我们自己的权柄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却伤害了我们的孩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方法去养育孩子，但更重要的是有从神来的这个爱心，用合理的去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来管教我们的孩子。那最后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花时间用心的有效率的去陪伴我们的孩子。那我常常会带可乐去各种的啊，在英国就每个 community 都有他的 children center， 来有各种的 play group， 那我就常常会带可乐去。那我就发现呢啊，带着孩子去这些 play group 的呢，大多数都是妈妈们啊，我是非常极少数的爸爸。很多时候我也观察到说啊，爸爸们的陪伴呢常常都是无效的陪伴。什么叫无效的陪伴呢？就是我们虽然人在那里，但我们的心不在那里。我们最希望的呢就是孩子你自己去玩吧，我就可以继续做我的事情，我就可以来刷我的手机或者玩电脑，或者打开电脑做一些自己的工作上的事情。那我其实很了解很明白，在很多的家庭当中父亲其实承担了养家赚钱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也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很多时候我们回到很累的时候，我们回到家我们真的就是想休息一下，做一些我很轻松的或者说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事情。那我也知道陪伴孩子呢是一件真的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在孩子的生活当中缺席的话，我们和孩子的关系慢慢疏远的话呢，对孩子的品格和他的品格的塑造会有非常非常大负面的影响，直到呢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这是我们赚再多的钱都是没有无法取代的。那在1990年代呢，出了一本非常震撼美国的一本书，叫做《没有父亲的美国》啊，《The Fatherless America》。那这里面他就讲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在美国呢，有四成，就是40%的孩子是没有父亲的。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60年代的时候，这些人没有父亲，更多呢是因为那时候很多美国的父亲都出去打仗了。越战啊，韩战啊，美国参与各种的战争，所以很多也甚至是死在了战场当中，所以很多的孩子失去了这些父亲。那这样的家庭有大概500多万。但是到了90年代了以后呢，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2400万。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因为战争了，而是因为家庭的破裂，因为离婚，或者很多的父亲呢因为忙于事业而常年的不在家。 那六十年代的这个因为打仗而产生的没有父亲的一代呢，也就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垮掉的一代。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因为在家里没有父亲的引导，所以他们混在街头，他们的道德观，他们的家庭观就开始慢慢的瓦解。他们开始提倡性的自由，提倡堕胎、吸毒等等这些在过去看来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造成这样的一个世代的破坏，而且越扩越大，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并且越来的越严重。有谁可以想到说，在现在好像已经很普遍的这种大规模的涉及到遍及全球的这样一个道德的破坏，这些LGBT 也好，堕胎也好的这些运动，这些的败坏是从一个个父亲缺席的家庭当中而开始的呢？所以父亲们，无论你们工作有多忙，请不要缺席孩子的成长，请你们试着刻意的，我特别强调刻意的，拨出一点时间给你的孩子们，一起做一点事情，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让你的孩子千万不要在一个无父的家庭当中来成长。那我们就讲到第三个回转，就是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和箴言的这两段经文好吗？这是理所当然的，要信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也不可因为母亲老了就藐视他。当我们去想到儿女的时候，这两段经文都在讲儿女，我们第一的反应可能就是我们的儿女就是很年幼的或者青少年的这些孩子们。但是我们细细的去读刚才我们读的这两节经文，你就会看见说，这里的父母讲的是年迈的父亲，也就是说是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讲的。我们常常可以去反思一下，我们平时是如何的去对待我们这些年迈的父母的。可能你的父母并没有像你我一样受过很高等的教育，或者像我们一样有机会来到海外，见识非常的多，那你会不会从心里去轻视他们呢？又或者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很多电脑啊、手机啊、3C 这些产品让在我们很多年轻人看来有些东西我们很快就上手了摆弄一下很快就学会了。但是父亲们我们的父母们，他们却常常的需要我们，他们不知道怎么弄，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去处理各类的这些手机或者电脑的问题。那你会不会常常觉得不耐烦呢？同时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我们的海外的华人，我们也要理解我们的父母已经跟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当中了。这次我知道今年暑假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回国可能有些人已经因为疫情3年5年更长的时间没有回去了。你回去的时候，我和奔奔去年回去的时候，我们有个很大的体会，就是说我们跟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这个父母好像已经很不一样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观念跟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同了。我和奔奔已经来英国将近十多年的时间了，因为也意味着我们也有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和我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了。那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呢，我们的父母就常常会飞来英国来帮我们带孩子，我就发现说我们真的太不一样了，特别是在带孩子的很多的观念上面，或者说在生活的方式上面，很多问题的想法上面太不一样了。而且这种不同呢，当时间一久了以后，开始你还可能还能忍，所谓的忍，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这些摩擦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到神的面前去抱怨的时候，神就提醒我说，我的心里到底有没有去尊重、去敬重我的这些我的父亲、父母们， 会不会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就嫌弃他们的思想很老旧啊，他们的动作好慢，有没有去感恩他们为我们的付出呢？他们为了帮我们带孩子，其实他们远离他们很熟悉的国内的这些环境，国内的这些朋友，来到英国这个陌生的国家，他们平时如果不是没有我们，他们就自己待在屋子里面，隔壁的邻居他们语言也不通，他们来到这样的一个陌生的国家，他们就是为了爱我们，为我们带孩子。但是呢，我们却常常觉得说啊，因为他是我的父母，他就理所当然来帮助我们。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对的想法。其实在尊重，在敬重年迈的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上面，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帮助，也真的时时刻刻，特别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不耐烦的时候，也时时刻刻需要主的提醒。那最后呢，我也想说，相信在圣经当中，神在旧约当中，神所说的最后的一句话，他其实不仅仅在讲父亲与儿女的关系。其实犹太人和华人的传统有些文化是非常像的，就是他们都是非常注重家庭的。那其实神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最亲密的家庭关系，去引申出一个更大的一个关系，那就是因着人和神的和好而有的人和人的和好。那借着今天这样一个父亲与儿女的这样一个主题呢，我也想和大家谈谈人和人和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关系的修复需要人主动的做出改变，而特别是相对优势的一方更要主动的去改变。就好像在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当中，父亲是相对优势的一方，在儿女和年迈的父亲年迈的父母的这个关系上面，儿女又是相对优势的一方，而我们作为这优势的一方，就越应该主动的来做出这个改变。有一段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也可能常常被误解或者很难理解的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5章38到42节，大家再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们的右脸，连左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拿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那这段经文我们常常非常的难理解，我们就想说耶稣他到底在讲什么啊？他做的这个我们真的是要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行吗？去实践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应该从这个字面的背后去看出说耶稣所要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那在旧约的时代，止息人和人之间的纷争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恰当的刑罚，也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耶稣他所提出的方式却更加的有颠覆性，耶稣的方式呢是通过爱、饶恕和接纳。当有人打你右脸的时候，你把左脸也拿出来给他打，这样的行为好像看出来非常的奇怪，好像非常的蠢，但是却能对加害的那一方，就是打你的那个人，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而这样的冲击呢，在最有可能止息纷争，能够带来和解。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要经历到的。在破坏的关系当中，当一个人，特别是犯错误的一个人，当他感受到被爱和接纳的时候，就很容易的带来他生命的改变。我想不仅在家庭的关系当中，在社会当中，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常常会纠结于说这个问题谁对谁错，可能问题有先后之分，在一个破坏的关系当中，问题错误有大小之分，有先后之分，但是呢，在和好的这样的一个操练当中，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是每一方都要来做出改变，特别是有优势的一方，有力量的一方，甚至是更有理的一方。所以特别是夫妻们哈，当你们每次吵架的时候，如果你越觉得自己是有理的，那就请你越要主动的迈出这和解的第一步。那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个短片，一分钟左右。那这个短片当中只有一个词，就是爸爸。不知道大家看了是什么感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是当每一次 daddy 的时候，我的心都会颤一下。当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时候，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神在旧约对人说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希望两代人能够恢复原来应该有的亲密的关系。他更是希望他所爱的子民们因着向神回转而互相的回转，能够彼此的合一。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神的咒诅才会离开，神的祝福才会临到我们。其实我知道在我们很多人的家庭当中，我们常常经历的破碎，经历的伤害是很深很深的。我们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经历的伤害和破碎也是很触碰我们的心底，也是很扎心的。这都是因为罪的缘故，也正是因为罪的缘故，让这个恢复的工作，让这个修复的工作，在人看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在这样的一个和人的关系当中，他是相对优势的一方，他是一个没有犯任何错误的一方，但是他首先的来爱我们，他主动的、积极的、热忱的来寻找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和好。所以在修复关系、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当中，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一起去学习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功课。我想任何的时候都不会算太晚。我盼望今天的信息成为一个开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迈出和解的第一步，我们可以靠近彼此的心，在主里真正的成为一家人。我们就请敬拜的团队带我们唱这首歌，我们成为一家人。